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畅谈，我是 Joyce，
我是 Seiko。
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聊聊条件思维。 Seiko， 你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
因为条件思维也是正念训练里面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它能把很多种场景很多要点能够串联起来，这是为什么我最近一直在考虑条件思维这个事情。
嗯，那知道了这个概念对我的个人生活又有什么帮助呢？
如果大家能够清晰的了解什么是条件思维，来向内检索我们自己是受制于哪些条件思维的限制，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被这些条条框框限制的时候，那这些条条框框的系统限制开始变弱。通过冥想，我们能够逐渐调整我们的无意识部分，来摆脱一些没有必要的思维框架。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真正的思考上的自由。印度哲学家克鲁西纳穆提他说过吗？当自由存在的时候，能量也就存在。也就是说，当我们重新获得这个思考的自由之后，我们也就重新获得了我们这种内心的能量。当我们整个的这个思维被某种条条框框所陷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精神状况是非常这种萎靡不振的，因为我们很多能量都用于去维持那种思维框架了。当你摆脱了那些没有必要的思维框架之后，你就多了这些能量了，那你可以用于这能量去做其他事情，比如说创造性。
嗯，听起来是很让人向往的。那到底什么是条件思维呢？
如果我们字斟句酌的去解释的话，可能会比较复杂，但我们如果能够去感受的话，可能它跟某种思维定式有联系，或者说是思维习惯，不经检验的总这么想，或者说我们有很多一种假设条件，大到你的整体的一个思维合路，小到一句话，如果我有钱了我会怎样，都是我们所谓的条件思维的一部分。它是很抽象的，需要大家自己去体会。
我们能不能说几个例子？
好，
你第一个能想到的例子是什么呢？
第一个进入我脑海的例子啊，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就说我认为过去的事情那某些原因导致了我现在怎样怎样，我现在的某些行为将导致我未来怎样怎样，就这样一个思维模式，我们可以在各种生活场景里面都见到。比如说你写你的简历，把你过去事情都写上，就为了向雇主证明我现在你看是因为我过去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你雇主还要面试你，那个不是不可信，是那个有一定的参考依据，但是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真正的因果关系。同时呢，我们常常会去预测未来，但是你看有多少真的是预测准确的？即使我们现在用的是人工智能，所谓去预测，但是还是很难去做到真正的预测。你看到现在为止，咱们全球各地经常有地震发生，没有几次真的预测准确吧？
你能做到提前几秒？
提前几秒，那是一种对它预测失败的一种掩盖，仅此而已。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咱们这个条件思维，它是一种非常简化的非常粗暴的一种因果关系，就是如果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从佛学上讲，整个人的这种生活啊，充满了数以亿计的这种因果关系，每个因果又有新的无数的因果关系。实际上这个反映在我们神经元上，就是说当我们的神经元不断的跟外界交换信息，一系列各种连锁的这种反应，而我们常常把这些忽略掉，然后只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因果关系，这是很大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可能没有真正的因果关系，
是偶然随机事件。
偶然随机事件，
这个也让我想起，就是有本书叫《随机漫步的傻瓜》，那个作者是黑天鹅的作者，然后他就说，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的很多事件是偶发的，
没错，
只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把它编成了一个故事。
这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现在很多这种科学的这种结论，它是有很多问题的。只有少数的那种比较幸运的研究能够获得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因果关系，大部分人都是获得一个看似是因果，但是其实 没有太强关联的关系的结果。
有些研究人员他也受到这种条件思维的影响，
对，也是在一种幻想中来做实验。但我们每个人的大脑还处在各种陷阱里面的时候，那他的这种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结果必然会受到质疑。
嗯，这就是第一个例子。
对，
就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未必就存在着那么明确的因果关系。
它有关系，比如说你过去的某些行为，你长期的这么想，你形成一个非常强的思维回路，那必然存在一个关系。但是条件思维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种因果关系，基本上都是一种幻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凿实哦，其实是因为 A 引起了 B。
嗯，
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关于条件思维你能不能再举一个例子呢？
条件思维第二个例子，咱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咱们这个自卑的问题，很多人也没有到自卑那个程度，但是就是有这种不自信，非常在乎别人的看法。呀，如果我做这样别人会不高兴的，如果我说这样别人也会不高兴的，这两句话就代表用非常强的条件思维，如果我怎样怎样别人就怎样怎样。这话往往用来去让我们不去做某些事情，就感到一种非常强挫折感，一种自卑情绪在里面。但实际上我们看这话，它也是个经不起推敲的条件思维方式。因为如果你做这个别人不高兴，别人不高兴的原因很多，你怎么知道是因为你不做这个或你做这个导致他们不高兴的？第二，别人是谁？千人千模样，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三日行有一个这个一个寓言故事，怎么说来着，就是父子两个人加一头毛驴的故事。有一天呢，那父亲骑在驴上，儿子在走路，那路人说，你这父亲真不像话，让你儿子走路。那父亲觉得不好意思，赶快下驴了，让儿子骑上驴了。又过一路人说，你这儿子真不孝顺，让你父亲走路。然后他两个人都骑到驴上去了，结果又遇到另外一个人说，幸好你们这父子俩把这头驴给折腾了呀。最后这俩人干脆不骑驴了，牵着驴走路吧。然后又遇到第四个路人说，你们这父子俩真傻，有驴不骑。这个故事它说明一个很好的，我们简单说路人，这个路人是谁？就我们把很多不同人的意见简化成一个人的意见，说这个人，但实际上他是很多人，你没法满足每个人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做自己。
当你想做自己的时候，可能会有人不喜欢你，但也肯定会有人喜欢你。
对，
当你真正站出来做你自己的时候，你一定能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找到你自己的社区。
没错，这个涉及到就我们如何思考的问题。如果你总看别人不认可你，如果我们进入这种条件思维的这种圈套，那我们就会进入一种自卑的状态，不自信的状态。
嗯，
但如果你跳出这个条件思维的这个局限，去只关注认可你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你就可以完全做你自己，然后你总有机会能够跟那部分认可你的人在一起。
那 Seiko 你能不能再举一个关于条件思维的例子呢？
第三个例子啊，那我们就要往大的方向说，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种环境下，潜移默化的传承了很多思维定式。 Joyce 能否想几个咱们这个常见的这种社会习俗呢？
嗯，比如说有一些中国人就会觉得要买房结婚然后生孩子，这是一个顺序。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说的这种条件思维的一个例子。
对，而且这条顺序很多人不敢打破，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互相强化互相影响之后，就觉得这些东西事实了，是种真理的，我不敢去挑战它。
这种条件思维也只是在一个可能在中国的那个现实里边存在。
没错，
你比如说现在在英国和荷兰，它这个顺序完全就是被打破的，可能是先生孩子
再结婚，
再结婚再买房。
对，
或者是先生孩子既不结婚也不买房，几乎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大家可能会想说，那在中国的现实下就是这个传统，当大部分人中国人都这么做的时候，我如果不这么去做，我可能没有这个勇气。就像是大家都在走一条宽阔平坦的这个大马路，让我去走一条没有人走的路，我可能没有这个勇气，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首先呢， 我们说中国有这种买房结婚生子这条线路，我们是希望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所处在某一种思维定式年去。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你不需要去挑战它，也可以按照这个路径走，没有关系。当这条路给你带来挑战的时候，或许你去打破它是有意义的。
就是要意识到生活不只是那一个选项，当你跳出这个条件思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面前的选项是非常非常多的。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处在某些条件思维当中去，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很多条件思维是没有必要的。当我们意识到时候，这种条件思维的方式就会逐渐减弱。
嗯，好，刚才呢我们详细的说了三个和条件思维有关的例子。
嗯哼，
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快速的举很多很多的例子，然后让大家再去体会一下什么是条件思维。
好，
我想到的一个就是说比如说重男轻女。
对，
这个是不仅是中国社会，其实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很多文化当中都持有的一种条件思维。
对，
当社会中大部分人都这样认为的时候，然后你在这个文化当中长大，然后你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
没错，
我们需要的就是你要意识到这是你从这个群体当中习得的一种大脑回路，但你仔细检验一下这是不对的。
没错。
好，
另外我能想到的一个就是以金钱论英雄，
就是有钱了我就快乐了，有钱了我就能找到年轻貌美又温柔贤良的老婆了。
这都是一些非常强的这种条件思维方式。还有就是常常会遇到这种心理困境，比如说走投无路、绝望，其实这也是一种过多的这种条件思维所导致的结果。原本我们自由的大脑空间被分割成无数的小隔间，我们困在一个其中一个小隔间里面，出现一种死胡同的感觉。当我们去掉这些思维框架、这些条件思维之后，才能恢复我们大脑这种原有的这种广阔的空间。
我能想到的另外一个条件思维，比如说是在职场上，很多的年轻人都会想说，我要考证，考各种证，这样的话，我将来在劳动力市场上都是抢手的，都能找到工作。在我看来的话，在某一个小的限制空间内，它是对的。这里的问题就在于，你要意识到它只是你万千条道路当中的一条路。
没错。
而不要把它当成你唯一的路。
对。当我们对这种线路变得非常执着，那它显然就变成一种条件思维了。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吧。
好。
Seiko 最后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简单一句话说，就是你不要期待听懂什么，你只能通过做懂，也就是做冥想去体会，才能懂得这个事情的微妙关系。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